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财务自由之路这个讲座，就求求你带领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上次跟大家讲那个财务，就是基本的这个圣经理财，基本的合神心意的智慧理财之道，主要的是讲到我们作为一个作为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应该在钱财方面呢，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啊，因为光光忠心良善不够，然后可能会被诈骗集团骗掉了啊，所以要加有见识，有见识有计划，有计划啊。那最近我在台湾就应邀到两个神学院讲这个他们的周会，讲一次是讲这个圣经理财之道与牧会需要，让大家在神学院的师生知道呢，其实神学院的教导也需要教导钱财方面的议题，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动呢，在那边有开课的情况啊。另外一个神学院叫客家神学院，刚刚起来的，我也在那边跟他们讲这个财务的问题。还有一个神学院是信义神学院，跟他们讲，他们要求我讲是奉献的道理，所以这次在台湾有差不多三个神学院跟他们分享呢，然后我们那些老师都觉得很有需要，因为神学生如果不懂得在财务上有正确根据圣经的了解的话呢，那么神学生当牧师的时候很难去辅导会众，而且钱财又是在教会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占很大部分，所以必须要重视这方面。那这一讲呢，就专门讲到实际怎么来操作啊，当然比较适合年轻人了啊。不过你们年纪比较大的听听啊，可以至少可以教导你的子女啊，说有这样的事情啊。那有一本书是英文，叫做 Deb Ramsey， 底下我介绍，建议你们呢给你的儿子女儿啊，成年的儿子女儿这本书，让他们去了解，因为他们都读英文的。啊，智慧从神而来，主要是看这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言21:5，就是我们要殷勤筹划，在神的面前，在钱财方面，其他当然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等等啊。我们的理财目标呢，就叫财务自由，为主而活啊。财务自由是免于负债啊，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债务了啊。特别像我们这，我刚刚跟王弟兄啊。这个交谈呢，其实像我们这年纪的，又已经在联邦做事啦，或者在像我在联合国做事的，基本上我这年纪都已经财务自由，房贷也还完了啊，没有负债，而且我们本身又没有什么需要，到外面旅游也不会买纪念品，因为现在纪念品在家里就像那个杂货店一样，不知道怎么处理哦，因为小孩也不见得喜欢你的纪念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免于负债。房贷缴清以后呢，我们基本每个月生活费用是很少的啊。如果吃稀饭的话，可以吃延更久啊。像我每天早上就吃麦片啊，麦片加黑芝麻粉啊，那都没有多少钱啊。所以免于负债。第二个呢，我们不要工作了啊，减少依赖工资满足所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退休金。嗯，当然最好是我们像在联邦做事啦，像我在联合国做事啦，我们都有月退啊。这样还有再加上 social security 已经够了啊。那现在比较低一层不是，现在比较年轻一代呢，就不见得有那么幸运啊。除非你在政府做事，在公司做事，连 IBM 都取消了月退了啊。很多呢现在变成一个自己要负责自己的退休金啊。上次我也提到什么叫财务自由，可能在座如果还没有听到，我再重复一下。财务自由就是说，你当你退休的时候呢，你是度日如年，坐以待毙。你们听过吗？还记得吗？度日如年，坐以待毙，就是因为我们钱够了，所以呢，每天过的日子像过年一样，啊，每天过的日子像过年一样。第二个呢，坐以待毙，因为我有退休金，所以坐在家里，美币就汇到你的账户，或者人民币，或者台币就汇到你账户，所以叫做坐以待毙。可是我觉得太多的退休人员呢，特别是非基督徒呢，他们就这样过日子，到处游山玩水啊，其实是真的有一点浪费了神给他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是退休人叫为主而活，我们应该是 为主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身体各方面呢，划得可以过的话，第一个慷慨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更多的时间跟资源来服侍上帝，可以提早职场退休，甚至成为全职同工或传道人。你才知道，上次讲过，我们需要有优先顺序，认识生命的目的跟优先顺序，就是先求神的国跟义，其他呢都蒙神赐予保守，叫纽扣理论。我们男人呢穿衬衫，第一个纽扣最重要，纽扣扣对，其他就扣得很快了啊。我们就打领带啊，什么就快。如果第一个纽扣马马虎虎就乱扣，我们就还要不但要调整，而且呢，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啊。所以纽扣理论。产权所有，万物都有属于神，得获财的能力，就是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的，我们所有都属于神，来自神。管家，既然我们所有都属于神的话呢，我们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们的，是都属于上帝，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产权给神来掌管，神有拥有权，神有 ownership， 这样我们只是管家。管家呢，要成为忠心良善跟有见识的好管家。很多时候我们只强调忠心良善啊，我在大陆这几个讲座里面呢，带队的是个牧师，他每次讲话就是今天温教授来讲就是要做忠心良善，可是还加上有见识。忠心良善的话，你光忠心良善没有见识，很容易被诈骗集团骗掉了，因为我们太多人太相信了啊，所以要有见识。见识就是有计划，有聪明智慧啊，可以分辨啊，可以分辨。过程怎么样？首先的控制支出，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收入大概都已经固定，特别我们在政府机构公司做事大概都知道啊。这如果年终有奖金呢，大概都知道。可是呢，我们注意的是控制支出，免于负债，慷慨奉献，储蓄跟投资，还有资产规划。资产规划就是遗产规划，我们也需要做这个事情，达到财务平安，还有财务自由跟财务平安。什么叫财务平安呢？就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我们没有什么罪恶感。意思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奉献我们的时间还有金钱在上帝的在上帝面前。其实呢，我也在我们这边讲座也强调，在新约旧约都强调我们基督徒要有十一奉献啊。当你有十一奉献，其实呢，这等于说是交天国的税了啊。当我们把上帝的事情摆在第一，我们顺服上帝，有十一奉献的操练的时候，上帝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赐福给我们。你真的不要怕啊！所以我说，你可以试试上帝。如果你试上帝，然后你结果呢，十一奉献以后还是觉得生活太苦了，那你还是个 backtrack， 好像上帝啊，可以就是你这个试的上帝呢。一般来，我就是在看这么多呢，自己的经验呢。当我们肯奉献我们金钱的时候，上帝会赐福给我们啊！可是并不是说我们给上帝一块钱啊，上帝就立刻给我们两块钱啊，那是成功神学，是不一样的啊。达到财务自由七个步骤啊，这个是从两本书里面啊我来综合的。这本书我特别介绍哈，叫 Deb Ramsey 的《Total Money Makeover》啊，大概叫财务大改造。Amazon 卖的$15一本，现在封面可能有点不一样了哈。你就要看 Total Money Makeover 呢，很值得给我们的成年的小孩子 ABC 来看，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然后它里面讲了很多 very practical 的 steps 啊，可以让大家遵循。它叫做 Baby Walk， 婴孩学步七个步骤啊。左边这个呢是冠冕财务事工的创办人，叫做 Howard Dayton， 他所做的叫做 Your Money Map， 就是金钱地图或者金钱指引。他里面也提到七个步骤，学习圣经理财原则。首先呢，在银行要有至少一千块美元的现金啊，当做应急基金。这是所有的大银行，如果去找理财顾问，他首先要你有3到6个月的生活费用放在那个。放在银行里面是现金的，随时可以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应急用的啊。应急第一个呢，第一步就是1000块放在银行里面啊，然后呢开始定支出预算计划，开始奉献， 啊，这个1000块大概美金大概就是2个礼拜的生活费用。第二步呢，将应急基金增加到1个月生活费用，然后呢，同时呢，付清所有的信用卡债。啊，第三步呢，应急基金增加到3个月生活费用，啊，甚至呢到6个月啊，6个月就是说，如果收入来源不一定的话呢，有时候比如说你是靠佣金或者开计程车，不见得啊可以有固定收入，那么就是要有6个月啊，付清所有消费型贷款、汽车、家具、学生贷款，除了房贷，房贷不要用退休金去还，房贷是慢慢的加速还啊，因为房贷是很大的，在美国人来讲很大。然后开始为，如果没有房子的话呢，开始为大件购买房子、汽车，还要准备退休金、孩子教育基金啊，然后自己要创业，累积创业基金，这是第4步。第5步，开始购买合适的房子，跟收入财力所及的啊，预先多付房贷，每个月多付一点房贷，智慧投资。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消费型的贷款了，所以呢，可以把多余的钱呢，除了放到退休金以外，还再加上自己的投资啊，还有呢，这是智慧预先多，还有智慧投资啊，当然要需要风险分散多元化啊，这里面牵涉到最近就一个传道人物啊，他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在股票里面啊？那我就给他一个，我就整理一个 PowerPoint 寄给他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在股票？请问可以吗？王弟兄，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在股票里面？
可以啊。
对啊，我这下面应该讲在哪里了，投资在哪一种股票。如果在台湾跟大陆，我就不敢讲这句话，因为台湾跟大陆的股票市场是赌博市场啊。我在台湾教书啊，我们有学生就说，温老师，台湾的股票呢要赚钱只能靠内线交易啊。所以呢，以前我们有一个总统呢，他的夫人专门做股票投资的，赚很多钱的，啊，你有没有听过总统夫人可以去投资股票？当然他赚钱呢，因为他有太多的内线嘛，对不对？所以世界各国都禁止总统夫人或什么内阁什么这些大人物去投资在股票，要用 blind trust 的啊。好，好，智慧投资要分散风险多元化，还清房贷。房贷还清了，小 A 孩子教育基金设置完成了，还有进行遗产规划，最后就退休金足够有财务自由，可以来更多资源。可是并不是说我要等到退休才来服侍上帝，不是的。我们现在在世，像我们周弟兄呢、陈弟兄呢、薛弟兄，你们有家要养，哎，所以照顾家庭是第一要事，奉献照顾家庭啊。所以呢，你当然只能够在周末啦来侍奉上帝，那是很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可是当我们退休以后，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全职侍奉上帝。我现在就全职侍奉上帝啊，几乎是这样子啊。好，这是金钱地图啊，也就是刚刚讲的7步，一步步走到最后。有时候我讲完以后呢，有好多基督徒跑来说，我都现在都已经财务自由了，非常好。为什么呢？他说我过去就照这样的方式来做啊，就减少负债。然后呢，累积投资，然后呢，有小孩教育基金等等，他都做到了，非常好。所以不见得说听这个讲座才做到，其实已经很多基督徒已经做到了。理财方式执行收，首先呢，执行收入跟支出预算计划，免于负债，为将来储蓄、投资跟资产规划，目的达到财务自由、家庭蒙福、慷慨奉献，还有呢，和乐经营婚姻家庭关系，这很重要。我觉得特别什么老夫老妻，很多夫妻呢结了婚30年以后呢才生变化，常会离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好好经营他们家庭关系啊。所以我们其实呢年纪大了，像我们王弟兄跟我啊，你们结婚多久了？
多年了
啊。多年了啊，很好啊。像我们也是很多年了，就是越觉得我们这种年纪大一点，在婚姻上叫做要当考古学家啊，就是与婚姻越久呢，越欣赏对方啊，这样子的话呢，对方也会珍惜啊，彼此这样啊。好，理财7步骤，我可以把这个理财7步骤变成我把它相对应，执行收入跟支出预算计划，免于负债，为将来储蓄，智慧投资等等，我把它合并在一起来讲啊。首先呢，执行收入跟支出计划很重要， 我们首先圣经讲我们要详细了解你羊群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啊，所以我们要计算自家的财务净值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在这个奉献的调查里面呢，有部分他说他没有实行十一奉献，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赚多少钱，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大概 Donald Trump 就属于这种人啊，所以他奉献很少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有多少财产啊。好，我们要资产负债表，当然了，我们所有学过会计都知道，我们有很多资产啊，有些负债啊，像我们有很多的珠宝、艺术品、家具、古董，其实后来也是头痛问题。但我们遗产分配，我们小孩不见得会欣赏这些东西的啊。像我就有这个啊清朝的邮票啊，怎么来的呢？有一次呢，啊还有这个长征啊，这个毛泽东长征的一大杯长征纪念邮票，我有一套哦，不是一套，有几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 World Bank 做事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老板他是美国人，他是集邮社的，他就丢一包邮票给我，一包就说哎，这个 Mr. Wen 你要不要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丢什么肥皂，我哪看来是老邮票，打开说哇，好几张清朝的长征的啊，我现在都珍藏啊，在集邮册里面。可是呢，我小孩可能没有兴趣，所以以后怎么办呢？对不对？他可能我最怕，比如说我走了以后呢，他根本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丢到垃圾箱或者什么东西了。所以事先跟你们讲啊，记得跟我儿子讲说，这很珍贵的。啊，好，就是说我们有多少负债啊？这样我们多少净值，先知道我们到底值多少钱，然后才开始去理财。首先呢，急用基金救急使用。好像约瑟在七个丰年中储蓄备七个方年啊，啊，开始储存1000块美金的急用资金，看各地情况不同，大概2个礼拜的生活费用啊，一家的。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来拟定支出计划了，我就告诉这些人啊，特别年轻人，说首先呢，你就决定12月1号开始呢，我要来进行收这个支出计划预算。所以呢，12月1号开始呢，你就用一个亚马逊寄来的给你的盒子里面呢，拿一个盒子或者鞋盒子，把12月1号开始的那个每天的收据啊，每天到 7-Eleven 啊什么地方，反正买回来的时候就丢在箱子里面。然后呢，到了1个月或者半个月呢，你就拿出来倒出来，把它登录起来，到底你是哪一笔预算属于什么项目的。就因为项目有很多，食衣住行呢，但有20个项目，你可以把它归类，自己可以 create Excel 或是有现成的网络上很多这种 budget system 呢，完成支出计划初稿，估计每月支出，最终的年度做计划单位，然后呢来开始做明年度的预算啊。反正过去30年呢都没有做过预算，所以慢一年也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来好好来把这个自己的收入支出呢好好做一个计划，或半年的时间，好，这要决心了，这要决心了。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讲座以后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叫10个礼拜的叫做理财有道的课程，10个礼拜啊，那每个礼拜要花2个钟头在家里啊做功课查经啊，自己要做预算。预算不要给别人知道啊，然后来上课讨论2个小时，嗯，然后根据收入调整支出计划，支出大过预算要调整，增加收入或减少花费啊，量入为出嘛。估计每一笔支出的必要性啊，如果说支出大过预算，那有些东西呢其实都不要了啊，把它 cut 掉，不一定要有线电视啊，不一定要 iPhone 啊，要省电节水了，卖掉贷款高的车子啦。减少外食啦，少买衣服啦，取消订阅杂志啦，减少零用金礼物啦，等等啊。有些人喜欢买名牌的，像我们这些年纪大点，有时候在台湾或大陆呢，就是专门买名牌，叫 Rubinton， 你们听过吗？路边摊啊 ，Rubinton， 我们都是路边摊，可是我们小孩都买名牌啊。好，将奉献作为首要支出项目，夫妻呢要同心的编制预算。如果大小孩他已经懂得的话呢，大小孩也包括他们教导如何理财， 特别是单亲家庭，他的小孩已经高中了，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些高中的这个小孩呢一起来编我们家的预算，因为他就一个人啊啊，还有资商很重要，计划有创意的度假，不一定要坐游轮，游轮很贵的啊，不一定付得起啊，就到附近公园走走了，已经很好了啊。不赌博，不要急行购买啊，避免购买欲，到底是想要还是渴望的，还是真正需要的，先照顾到真正需要，再如果有钱再来买自己想要和渴望的，保持记录啊，特别有大变动的时候来做这个调整啊，存档啊，有将收据跟主要存档啊，扫描存档，保留副本，考虑存在云端 online 有很多的，有很多这种 budgeting system 可以来使用。有些人用信封系统啊，真的有些美国人呢，现在还是用信封系统，他就是每个月呢，比如说每个礼拜，比如说吃就是500块啊，假定了啊，然后可能没有，就是就500块就来吃，然后呢，等到礼拜六这个吃的东西用完了啊，感谢上帝，礼拜天禁食祷告就没得吃了啊，就是反正这样来规定他们自己的预算啊，纸笔系统、电脑系统、网络提供的系统，还有冠冕呢，有一个网页呢，它是这样的情况啊，是免费的，只要到这个 crown.org 啊，在 .tw 它有电子记账簿啊，2016的已经快完了，到2017就出来了。然后呢，到年底就可以download下来，然后就开始可以，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哈，食物、交通、保险、债务等等呢，他都给你弄好了啊。可是他这个系统呢，有一个特别地方，如果你赚1000块的话，你放进去，你只能放到900块，那100块就不见了，什么意思？要你十一奉献，是他有这个，他有这个特色啊。如果你把100块私藏的话呢，那就盗用公款啊。免于负债很重要啊，圣经将欠债者视为奴隶啊，富户管辖穷人，欠债是债主的仆人。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啊，一个就是基督徒之间叫做教会肢体之间的财务冲突6问，一个叫做家人避免家人财务冲突6问。啊，可以参考啊，一个是在《神国》杂志，一个在《真爱》杂志啊，《真爱》杂志刚刚出来啊，这两篇如果有兴趣，我也可以寄给你们啊，看一下，参考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到底要怎么样处理我们彼此之间的问题。第一个，教会里面不可以再做买卖啊，不要自己去推销啊，比如说你是搞这个 Amway 啊什么东西，你可以说我在 Amway 做事，你千万不要说你们有需要来找我，不要啊，你只是介绍。那人家弟兄姐妹有需要，他打电给你的话，你再来跟他解释。可是不要在教会里面进行交易，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啊。啊，然后家人之间啊很重要，就是遗产的分配啊。因为呢，当我们没有做好遗产分配的时候呢，最后变成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儿女对簿公堂，就变成这个情况啊。我上礼拜11月7号我在我们华府的牧者同工会啊，就讲到这个，就把我在台湾那个中华神学福音会讲到的那个圣经理财之道，跟牧会需要跟他们牧者分享啊，里面就有现在你们顾问牧师李廷辉牧师，他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啊，这个什么子女对簿公堂，他都没记住，是不是？后来他说：“哎，你刚刚讲那3句话是什么东西？”再跟他讲，所以下次他讲到这一点，您不要惊讶，因为就是我们常常呢，子女呢，在这个子女对跟父母亲的财产呢，一点贡献都没有，可等到分财产时，他们以为他们是应得的，这是很吊诡的事情啊。好，还有举债呢，不要去这个。尽量少借钱，尽量少借钱，因为我们的世俗文化是要你借钱，低利贷款什么一大堆啊，那是世俗文化。圣经要你不要，除非必要不要借钱，而且我们要自立偿还债务，不要做保啊，不要做保啊，避免假设未来 绝不让家人担负风险。很多人呢，他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呢，他就把钱就没有经过太太同意呢，就借给别人。啊，我今年3月去台湾，计程车司机是以前工厂老板，啊，后来呢，他借给一个朋友600万，后来又借了1500万，都血本无归，啊，后来他就开计程车了，他要跟朋友讨债，后来呢，朋友根本避不见面，他就找一个讨债公司，啊，讨债公司呢也没有消息，后来发现讨债公司台湾的四海帮，啊，你想你把那个借据给四海帮，他讨到债他会给你吗？对不对？他当然就自己吃掉了。所以然后呢，他因为借钱又没有跟太太商量，你看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夫妻要同心，你什么的财务决定要太太通过，因为这个妻子呢他最有洞见，啊，避免消费性债务，啊，不要为了取悦太太，啊，花了，啊，借钱10000块买了3克拉的钻石戒指，啊啊，避免用信用卡举债，这是最重要，啊，不要用信用卡，因为信用卡是高利贷。美国的信用卡两个州出来， Delaware 跟 South Dakota， 你接到都这个，因为这两个州呢是没有它的利率是 20%，啊，他就说他没有高利贷的限制就是了，啊，最近我收到了 Chase Manhattan 的我的 Visa 卡的这个什么，信用卡利率，啊，他说只要25% 一年为人做保，不要为人做保，啊，在美国比较少，在台湾大陆太多了，啊，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现在成基督徒了，如果有人要你做保的话，你赶快把圣经给他看，箴言好几个地方说不可为人做保，啊，因为为人做保的几率呢，50%-75%呢是为被保人还债。你一为人做保，你就有50%-75%的机会呢，你是要帮人家还债的。台湾太多人这样子了，我的以前在台湾的一个长老就这样了，他这个应该是40年前都被倒掉400万新台币，你400万新台币可以买好几栋房子的。而且通常来找你保的都是你的小舅子、小阿姨的什么小姨子的先生的舅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些亲戚关系了才找你做保。那是你要跟他讲，对不起，我不能帮你做保。嗯。
现在大陆很多企业啊，银行叫他们联保。
对对对，对，这也一个像他们的卡车司机有没有找牧师做保？啊，就我在讲说牧师说糟糕，我给人家一个大卡车司机做保，别的牧师就说哎呀，这个有点太笨了啊，你就叫大卡车司机自己互相保就好了吧，互相联保嘛，啊，你牧师弄进去以后怎么办呢？要把这整个教会的钱来偿还代保啊，啊，做保结果，做保就是借贷，为生人做保就准备为这个被保人还债。所以尽快摆脱债务，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欠债比较少，所以这方面我就不大谈。这个叫做滚雪球计划，也就是说你先还小债，慢慢呢把可以还小债的钱省下来加到第二轮中债大债，这样子叫滚雪球啊 snowball 的方式啊来还款啊。啊，进这个信用卡它是高利贷，所以你的子女呢要用，特别高中大学生要用信用卡，你要特别小心啊，特别特别小心，要有一定限度。像我儿子女儿在大学用信用卡，只能够规定他在买书或是买跟学校有关的才可以，那其他的呢还汽油加油，其他呢都要必须要让我们通过才可以啊，因为信用卡是高利贷。然后要不要给小孩申请信用卡呢？有2个说法啊，所以这都不一定看你个人。像 Howard Dayton 他说建议给 Teens 信用卡，训练他们花钱习惯，就有要节制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副卡。Ramsey 另外一个 Total Moneywork 他说反对，他说88%的大学4年级毕业生在工作前就欠信用卡，反对用信用卡，主张用现金或是那个debit card 啊 ，debit card。他自己本身就不用信用卡，他用 debit card， 所以这有2个说法，两个你们自己决定。我个人是有 Costco 卡片一定要用，还有一个是 UA 的 mileage 卡片，因为我可以累积 mileage， 有时候呢，你用信用卡去买airline 的 ticket， 你还有保险，所以这是 for convenience。可是信用卡一来，账单一来，你一定要全部付清，啊，最好就用银行自动扣款，因为你一不小心它就被罚款，这个 late charge 呢就是30-40块美金，很划不来。原则绝不付信用卡债，原则绝对不要付信用卡债。应急基金到3个月到6个月啊，付清所有的消费债，除了房贷以外，付清所有贷款，包括汽车贷款、家计、学生贷款，啊，滚雪球方式啊，还先还少债，再往上还较大的债务，啊，凡是不可亏欠人，现在中文译本千万不要负债，啊，房贷例外了啊，为将来储蓄，第三，预备将来，理财有人生有4个阶段，第一个见机时期。开始工作了，积累时期储蓄投资了，保持 maintenance 大概是退休的时候我们就 maintain 了，啊，最好不要亏本，不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亏了40%，那是你正要开始 withdraw 那就麻烦，所以呢 maintenance。 最后呢财产分配，给你要你财产要给这个福音机构呢、慈善机构呢，还是给小孩啊？到时候呢要做遗产规划啊，人生的周期呢，最后呢，到90岁就都不见了啊！你累积的什么邮票也没有了啊，不知道随哪去了啊，是这样啊。啊，我还讲了有3个风险，我好像有跟大家讲，第一个是死亡风险，这个投影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啊。第一个，我们人生有死亡风险；第二个是长寿风险；第三是市场风险啊。其实还有4个，第四个应该是长照风险啊。第一个。死亡风险，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就死掉了啊。特别是主要的工作者，大概是男的啊，30-40岁呢，刚刚成家有小孩，他就是生病死掉了，或者是车祸死掉了啊。然后呢，留下太太，可能没有工作，带个嗷嗷待哺的小孩，这最惨了。所以预防死亡风险，就是英年早逝的死亡风险，要买人寿保险。那买人寿保险到底要买 whole life 呢，或者 term life 呢？说法不一啊！我曾经一个讲座里面，40个人里面30个是卖保险的，我就不能说你不能买，你最好不要买 whole life， 不然被打死了啊！其实真的应该是讲，你如果是30岁人一出来呢，买25年的 term life， 因为 term life 非常非常的便宜。那到55岁或50岁，那时候你已经经济有基础了，已经有退休金，你其实不需要人寿保险啊。我个人就以前我跟我太太都买这个。Whole life， 买到现在每年还要加钱呢。他跟我保险经纪人当时跟我讲说，你们交了8年以后就可以 stop， 啊，然后呢就不用再交了。结果呢不是哎，因为刚好利率下跌嘛，你的那个 cash value 没有办法 generate enough premium， 所以你必须每个月要交钱，啊，你不交的话，像我保险很快就到期了。所以我的朋友是 State Farm 的 actuary， 是精算师。他就说啊，温兄啊，算了嘛，你已经活得够久了，不必再保了。没错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退休金啊什么，我们都可以让我们一直活下去，所以没有什么需要。可是年轻人要有人寿保险啊。其实我的建议就是 term life 就好，也是我们这个 Ram David 的建议，这个 Ramsey 跟那个冠冕 Howard Dayton 这些人都建议的，就买 term life， 买到50岁、55岁。差不多了，那是你已经有累积啊，个人有退休金啊，其实已经不大需要人寿保险啊。啊，第二个呢就是长寿保险，长寿风险就是说活到还没死的时候就没钱了，因为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对不对？会长，然后呢，我们现在又很少像我们这种，像我跟王兄呢，大家就有这个 pension， 还有 social security， 到一可以等于说我们已经有 long term annuity 了，对我们来讲。可是你们这个年轻人呢，没有雇，以后公司没有月退，你以后只能靠 Social Security。第二呢，你的 401k 不见得可以 last you long 啊，可能就不一定够。所以这种情况你可能要考虑，到你年纪大一点呢，考虑买 long term annuity， 可能要考虑啊。long term annuity 比如说 5% 的 rate return， 可是一直保证你加上 Social Security 可以到你死的那一天呢，还是。不会饿死，就这样子，这叫做长寿风险。第三，市场风险当然不用讲了，就是投资的市场风险啊。 啊，还有呢，最后是维持分配阶段哈、啊，要考虑长照风险、遗产规划啊，遗产规划也很重要。如果你有房子的话，每周都不一样啊，特别最主要要有遗嘱啊，没有遗嘱的话呢，你就会拖很，会跟就要遵照当地的法律，比如说在 Virginia， 你要遵照 Virginia 法律呢，帮你这个分配财产，那就很麻烦了。你可能要雇律师呢，他所要的费用呢，有可能超过你去 set up long term 这个叫 living trust 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建议就是说遗嘱再加 living， 有房子的话加上 living trust， 这样的话呢，可以，其实你花的钱不多，几千块钱，这样的话你就心安了，你已经预备好啊。这个叫 long， 这个叫做这遗产规划呢，有一本书叫 Set Your House in Order， Set Your House in Order， 主要是以赛亚书讲到这个以赛亚呢见到西西家啊，说你当留一命给大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Set Your House in Order， 意思就是说要，他就引用哈、啊，用这句话来说你要做这 Living Trust 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到人家家里呢，看到人家家里很乱，你不要说 Please set your house in order，意思叫你要做留一命于你家的意思啊，不要乱讲啊，啊，这个其实呢更重要，将属灵财产留给后代。所以在我的文章里面，就是说基督徒家人之间的关系呢，在遗产分配方面呢要很小心啊，就是说我们要给小孩呢属灵的财产最重要，把他带领他们一定要信主。第二个呢，还要教导他们如何理财啊，不然的话呢就会有败家子。啊，一下就把你财产花光了。嗯，我的一个亲戚就这样啊，祖在台湾叫做祖传的财产呢、啊，几年就花光。他怎么花呢？到酒家去，然后呢，报纸一铺铺在地上，然后把新台币100块铺在所有的报纸里面，然后叫酒家里呢脱光上衣在上面滚啊，然后你滚到多少，在酒家里的身上呢滚到的新台币就是属于那酒家里。你看他的钱怎么可以，那他这样花就花掉了啊！最后他就靠卖牛肉面啊，啊，所以要很小心啊。储蓄啊，收入第一笔省给神了10%以上，收入第二笔给储蓄10%到15%，可以用的 match fund， 公司就 match 你，给你5%的话 ，match fund 你一定要 match 到5%，这样的话你就有10%。公司给你8%的话呢，你就 match 8%，让你有16%。那你就达到了你的退休金的目标，所以至少15%连公司的 match fund 在内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啊，啊，剩下80%、85%生活费用跟理财，还再加上呢，其实呢还加上给，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小孩教育基金，小孩教育基金要8岁以前，像我们有孙子的话，你要帮他弄小孩教育基金呢，他一生下来你就帮他弄。不要等到8岁，为什么8岁弄的话，最晚是8岁，8岁到18岁只有10年的时间，那时候可能，这整个股票崩盘，啊，就像我们一个姐妹呢，她就给她3个小孩都买529教育基金，2008那一年呢，她的小孩第一个小孩上大学，结果呢，刚好股票夭折40%，那怎么办呢？还好。他已经有3个小孩的这个教育基金，对不对？他就把后面2个小孩的先补给老大嘛，啊，至少你还有60%啊。如果你完全没有弄的话呢，你一毛钱都没有，那就麻烦了。所以小孩教育基金非常重要啊，还有复利嘛，复利很重要。当然对各位来讲，这太简单了啊。我们这个王弟兄他是学数学的，我们就随便举例啊，一个贾小姐，一个伊先生啊，贾小姐就用这个好了，她在21岁就开始投资，每年投资1000块美金，然后每年报酬率10%，好计算啊。等到她然后就停止了，等到她65岁的时候呢，她只投入10000块，她得到多少？她得到将近500000的报酬，因为她呢是复利一直滚嘛，所以她即使后面的35年没有放任何东西，他有50万。有一个乙先生呢，他到30，因为他要读完硕士，读完学士，硕士拿3个月再读博士，最后31岁才开始放1000块。他放多少？他放了35年，放了35000，他只得到30万。 你看，只要早一点啊，早一点一十这个投了十万块得到五十万，晚一点虽然投了三万五呢，才得到三十万，啊，还好他们两个后来结婚了，所以为什么他后来没有放啊？理财为大件购买储蓄，啊，其他债务房贷其他债务都还了以后，开始就有钱了嘛，就可以储蓄啊。本来作为信用卡跟消费品贷款的款项，可以转成储蓄啊，啊，转成储蓄啊，啊，为大件购买储蓄啊，比如房子、汽车等等，开始为退休金储蓄，啊，开始为巧业教育基金储蓄，如今自行创业开始为此储蓄啊，这很有意思啊。小孩教育费用，平常我们是529或是 Coverdale 啊，那 Coverdale 好像慢慢要 phase out 的样子啊。那529是美国政府给家长的一个很大的福利，结果呢，大部分呢50%以上的美国人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是在损失掉这个免税的这个权利啊，蛮可惜，因为很多美国人没有钱。刚刚讲急用基金呢，最近的调查，美国人37%的美国人银行里面都没有1000块的美金存款，你相不相信啊？然后呢？平均来说，他们的退休金只能维持190天，啊，所以不要以为美国人很有钱，有钱真的很有钱。其实我们中国人大致来讲呢，都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上面的啊，因为我们从国内啦，从台湾来留学都比较精英分子啊，所以我们赚钱是比美国人多的。所以最近有黑人在弄一个歌，你们有没有听过？说你们去抢劫华人。结果很多，我们最近很多人被抢哦，包括 Virginia 的，包括玛丽兰啊，他们包括 Baltimore 一个牧师刚从团契聚会出来，在他门口就有两个黑人抢他，把他钥匙拿走，到他家里面把他家里东西抢走，把他车子开走，最近的事情。然后呢，就后来车子是被警察找到，放弃了。所以你们要小心哦，像你回家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小心，因为你停在那边，你要去你车子看看周围有没有可疑人物。有时候呢，最近一次是在地铁里面，五个黑的女人抢一个华人，我相信我们都怀疑是因为那个黑人的歌，啊，就是说你们去抢华人嘛，因为华人有钱，所以我们现在进出要小心一点，因为现在这个世代真的是非常邪恶的世代。顺便提一下，不过晚上好好睡觉啊，如果没有被抢的话，购买汽车，我们是。主叫我们是建议买二手车就好了，为什么呢？二手车如果4年二手车折旧已经60%了，1年你一开出低了大门，你的车就贬掉了10%，啊，所以你买两年旧的新车的话啊，那个车主都已经把那些问题都弄好了，然后你就用这个车呢，其实还蛮划得来，所以我们是建议，还特别小孩。绝对不要给他买新车，因为 Teens 的这个出事率太大了啊！有人这个像我们的Montgomery County很有钱人，就给小孩子呢16岁生日法拉利一部，一个月内就出车祸 ，total 啊！爸爸说 "Don't worry, I buy you another one"， 哈，这害死小孩子了，他完全没有这个经过打工各方面呢，这个我们的家长这个提供。所以高中生我们鼓励他利用课余打工，不要像我们父母说你尽量念书好了，不要理了，我们就做牛做马，就供你读书。其实小孩都在看西游记，在看三国演义啊。我小时候这样，妈妈说读书读书，其实我都在看小说啊。所以呢，小孩子让他去打工呢，训练他赚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还有呢，寒暑假啊，不参加退休会，参加 youth 的 retreat，让他去住那些 bunk bed 啊，让他去体验生活的一些困难。我们也不要让小孩子呢太过得太舒服啊。啊，利用为退休金储蓄啊，这些我想不讲了啊，这些你们都知道了啊。利用公司退休金的话，将储蓄转为投资到比银行存款利率更高报酬的投资标的啊。刚刚讲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在股票？在美国应该的，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讲那个预言里面，5000粮换5000粮， 两千年换五千，两千年他怎么赚的？他一定是那时候没有股票，一定是从事比较高风险的，大概是贸易，因为那时候土地也不能卖啊，所以大概是从事贸易，从事贸易就有高风险。那今天呢是资本主义社会，大致上是买股票或是投资在房地产，当然你有七八种不同的相关系数低的，彼此可以抵消的风险，抵消的那些资产啊。那么股票呢，是因为我们在资本市场里面呢，美国、欧洲的股票市场比较健全，他们抓内线交易抓得非常的严格 ，SEC 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非常会抓的啊。所以美国还有呢，美国最大的基金呢，比 mutual fund 还大的是 pension fund。Pension fund 是比这个 比美国的整个 deposit 还大，比美国的 money supply 还大。为什么呢？大部分 pension fund 呢，都60%以上都投资在股票里面，啊，所以有人在说，哎呀，我们记住不应该投资在股票，我们就反问他，请问你的退休金放在哪里？啊，他的退休金在公司给他 manage， 都放在股票里面了，啊，所以如果你不愿意放股票，那么你后来呢，就是你退休金很少很少。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在联邦政府做事的，他们有 ABC 三个选项嘛，啊，其中 C 就是 conservative， 只能放在债券的，那些人呢到退休都没有什么钱，反正他比较大胆呢放在股票里面，即使经过2008的这个金融危机呢，他赚的还是比较多钱。我曾经分析过去150年来的美国的 S&P 500的报酬率啊，S&P 500就是美国标准普尔500家大股票啊，是一个大盘指数，基本上呢150年来平均报酬率扣掉通货膨胀是 8.6%， 啊最糟糕呢是2000年到2011呢是负的 1.9%， 也就是说2000年你放了100块进去以后呢，然后经历了 dotcom 的那个网络泡沫，经历了911事变，经历了2008的金融危机，到时候呢，2000年的100块放在股票里面，到了2011年的时候，还有99块8毛1，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持平啊。那因为什么呢？2009就开始股票上来了，201230%的 rate return， 去年不好。2015年本来涨了很多，后来又到年底的时候只剩下 -0.73%， 啊，所以呢，其实呢，今年可能又大概，今年也可能到10%啊，所以股票长期来说呢，它不会亏本，所以要为什么要十年以上？如果你是只有十年的话，刚好会碰到金融危机，十年以上基本上是保本啊，啊，除去开始购房，礼拜这第五项啊。购房啊，负担得起的房子啊，等等啊，因为各位好像都已经有房子了，不讲了啊。房贷期最好15年以下房贷，不得已30年，要有纪律，每月多付房贷到本金里面。比如你是30年的房贷，那你每个月多付200块美金或300块美金，看你房子价值怎么样，那你就可以使得房贷年限从30年降到二十几年。你如果是15年的房贷，你每个月多付一点的话呢，就可以降低到10年给他付完，因为美国这个提早付清房贷没有 penalty， 以前是有的，现在没有 penalty。啊，这就是 mortgage 15年啊，如果你照样付的话，其实前面几年都在付利息，啊，本金很少啊。可是如果你每个月多付一点，比如说每个月多付100块啊，后付200块，你看这种利息呢，很快的降低到11年就还完。孩子教育基金，父母能储存小孩教育费用是一种祝福啊，是一种祝福。小孩基金有几种方式，国情不同。我刚刚讲美国就是529啊，台湾其实台湾大陆都不需要预备教育基金，因为台湾的大陆的教育费用才是很低很低啊。比如说台湾的大学一年6万块新台币，就差不多2000块美金，其实一般人都负担得起。加上生活费用啊什么，所以我在台湾比较少讲这种教育基金。可是美国教育费用太高了啊！我叫像王弟兄跟我都是很早来美国的，我在拿到 Johns Hopkins 奖学金1969， 啊，全额奖金4250块钱，里面2000块是学费，一年的2250块学费，2000块是生活费，啊，9个月呢，一个月呢180块钱，我的住宿租金60块，吃饭60块，还寄50块回台湾，50块乘上40，等于2000块新台币，是台湾银行行员的一个月薪水。你看，那是钱很大。现在不是啊，现在 Hopkins 是7万块，怎么付啊？啊，都付不起了，所以我们需要教育基金啊，你从小就要教育基金。房贷付清啊，完成还有这个修改 asset planning 啊，训练小孩了，小市中心啊，训练他们呢，高中2年级就开他帮他开一张支票账户，然后你有些零用金呢，叫他10%奉献，10%呢做这个储蓄，80%自己可以随便花，你们也不要干涉，除非他去买不正当的，像什么毒品什么之类的啊，而且不要 bail out。比如一个玩具啊，是要20块钱，啊，他只有的要22块钱，他只有20块，你不要说哎呀，只差2块，我帮你垫吧，不要让他等候，等到他都有22块才来付。那小孩子呢，就会说哎，那我们就干脆就不要啊，就等到下一次啊。房贷付清，退休金准备到位，小孩教育金到位，没有负债，然后呢，其实就可以啊，我们来。啊，为主使用，经营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需要有见识跟有计划。这理财7步是给达到财务自由的方法，特别给我们的年轻人那一辈啊。达到财务目的，在照顾家庭，需要跟多为主工作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所以啊，希望呢，这个对我们有一些好处哈。我就有没有问题啊？你们都
讲得好，
谢谢谢谢啊。王弟兄有没有那个？你们的王弟兄，这你们都财务自由了，我们这里财务自由啊，这个，你们还继续努力啊？对，因为我跟王弟兄这一代呢，以后这我们有统计了啊，就是如果靠退休金的啊，就是有 pension 的比例比你们高了很多啊。然后呢，我们这一代呢还可以 enjoy 这个比较高的 social security， 等到你们这一代呢，可能会被 cut。这些福利都会被 cut 掉，嗯，希望被 cut 的时候，我们就回天家了，然后你们去继续受苦，嗯，好，来，不要，请坐，请坐。
配这个信用卡是要配那个 minimum？
不要，因为 minimum 你的被 charge 有15%到20%，绝对不要付，绝对不要付信用卡债，因为它是高利贷。
你1万块钱存到银行里存一年，是给你1%
不到啊哈。
信用卡你欠他1万块钱。
1500块，
这个利息不得了，
对对对，
而且它算是按每天算的，
对对对，绝对不要 minimum balance，
很可怕的
啊，就说我就说你要记得，你跟你小孩都绝对不要欠信用卡债，就这样子了，绝对不要欠，因为它是高利贷，而且你看我最近收到 Chase Manhattan 是不是 20%，25% 呢
？Only 25%，
等于说你欠1万块钱，它是。什么叫 revolving？ revolving 是门一直转嘛，旋转门嘛，继续在转。所以呢，你每个月付那只是25%，那不是 effective rate。你如果加，如果你我们看到王弟兄的数学系的1+R 有没有 n 啊？你开平要开好多次方呢，这样子的话呢，它的 effective 可能是 30%， 就是有效回来。所以千万不要欠信用卡债。而且如果有信用卡的话呢，你如果有 habit 的话，减掉。进行这个 plastic surgery， 就是把信用卡用剪刀剪掉，叫做 plastic surgery， 啊，塑胶手术啊，啊，这为什么呢？你只保留，如果你觉得你会太用到太多信用卡，你干脆不要用信用卡，用 debit card，debit card 你就知道你银行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你就不会去过度使用它啊。当然，你的银行存款呢，一定要有 overdraft 的 protection。一定要有那个，这样万一偶尔你超过，你不会被罚，不然一罚就40块、30块，不得了。所以这个principle one 就不要欠信用卡债。第二个呢，你要在家里呢要有一点这个应急基金啊，因为我发现很多单亲家庭都没有应急基金，哦，甚至联邦政府的官员，2年前奥巴马那时候这个国会没有通过预算的时候，不是休假一个月吗？ 竟然很多的联邦政府的职员没有办法付 mortgage， 你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笔钱呢。我其实我刚刚这边留了一本这个《生活杂志》，里面有一篇我写的文章，叫做《在失业的困境中遇见神》啊，里面就是说，当我们一失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应急基金的话，你只能靠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啊。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只有几个月你在忙着找工作，可是如果你有应急基金3到6个月的话，你至少还可以延6个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多时间找工作啊，加上公司给你 severance pay 啦，还加上加上这个联邦的失业救济啦，可以一年以后，所以你可以一年内你甚至可以 take 一个 course 啊，增加你的 skill 啊，如果你兴趣去看啊，或者是你要的话，我这边有啊，还有一两本在这边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对吧？啊，谢谢谢谢，我还有其他的讲座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年轻人，对，不，很多有适合人他都不会来听。好，那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那么周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了，来，你是主席来啊，对不对？请来，来，不需要，这祷告不需要，你就坐着。